这是阻碍中华录音侍奉中心自海外校园杂志选摘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首先向大家介绍这篇见证是由来自上海曾经到德国攻读工程学现在在美国进修神学的一位信徒写的见证，永不放弃。记得14岁那年，有一天学校上体育课，我们在玩扔篮球的游戏。当我把篮球扔向我对面的小梁的时候，却不料用力不当，球正斜斜地飞向了一旁站着胖墩墩的小王。措不及防重，他举手一挡，小手指当场骨折，急忙送往医院。我一时吓得脸色发白，尤其当听到老师对我说医疗费可能要2块多钱的时候，更是心乱如麻，不知家里将如何来应付这飞来的横祸。在那个时候，2块多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父母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每个月也才不过70多块钱，要在上海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开支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嘴里不断地向从小父亲告诉我的那位耶稣念叨着：耶稣啊，求求你使小王的手指头立刻自动复原，骨头赶快长好，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回到家里，我又立刻进入我们兄弟的小房间，万分虔诚地跪下来，足足祷告了2个多小时。到后来，心里的意念越来越强，就是这位耶稣一定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治好了小王的手指，老师不会上门来谈医疗费的事了。可是啊，正当我祷告以后站起来，还不到10分钟，楼下传来了门铃声，老师来了。一切正如他先前说的，小王的手指骨折，医生上了石膏，全部医疗费用是3.78块，而这笔开支理所当然的要由我这个肇事者来付。回家后，因为我并没有把这个事儿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呢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显得非常惊愕。当我看到父母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呀就狠狠地责难我刚才向他祈祷的耶稣。我说，你骗了我，你让我虔诚地相信你，结果你却不帮我，一切还是照常发生了。从此父亲所遗传给我的信仰在我的心中几乎破灭了，我不再相信耶稣的存在，甚至按下我以前的祷告时傻傻地每天对着空气说话而不自知。如此的，我就放弃了再寻求耶稣了。慢慢的，我才经历到人可以放弃寻找神，然而神却永远不会放弃寻找我们。5年之后的一个圣诞之夜，当我孤身一个人在离家2000多公里以外的天寒地冻的东北某个城市读大学的时候，置身在一个举目无亲的环境中，因为想极了以前朝夕相慰的父母姐弟而禁不住欣然泪下的时候，我听到了自己心灵深处的某种呼唤，一种5年多来我几乎已经淡忘了的强烈愿望再次涌上心头。跪下来再次向这位耶稣基督呼求，或许他会帮助我。好像是鬼使神差一样的，原来每晚热闹非凡的学生宿舍这个时候竟然空无一人，我们来自全国5湖4海的8个学生同住在一个寝室，这8个室友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于是我小心地关上门，就在床边跪下来，开始试着呼喊那9位了的名字：耶稣，耶稣，耶稣。我嘴里 喃喃地念叨着，试图一再地把自己的意念集中在这个名字上，并且用心灵去感应他对我的回答。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我睁开眼睛，皎洁的月光从窗户里倾泻在我的床前，万籁俱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想着要站起来放松一下那似乎已经麻木了的双膝，心里却有一个意念在说不要放弃。我于是伸手从枕头下摸出那本已经微微有些磨损的，在临别的时候妈妈郑重地放到我行李的，一再叮咛我每天要读的新约圣经。我随手打开来，正好看到马可福音10章中的一段经文，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读到这里，我心里起了一个很大的震动。我实在想要进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去，要耶稣抚摸我，给我按手，给我祝福，但为什么久久以来得不到呢？我不禁想到，耶稣在这里一再的要我们变成小孩子，方能到他的面前，到神的国度中，是什么缘故呢？我一直都无法经历他，是不是我一直都不像小孩子呢？小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回想着在家时候，在父母身边做小孩子时候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我记得那时候虽然也常常会做错事，比如和弟弟吵嘴了，学校作业不按时做了，但是每当我说妈，我知道自己错了，妈总会紧紧地搂着我说，这才是妈妈的好孩子，妈妈就是要你知道什么是错的，这样你才会往对的路上走。看到妈妈舒展开眼角的皱纹，脸上现出何等高兴的神情，我的心里便也会像喝了蜜似的甜滋滋的。突然的，我的心底出现一道亮光，我们不正是要向神认我们的错，才得以亲近他，被他所接纳吗？持续的，我感到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感动，就是要向主耶稣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承认在他面前的过犯，要回转成纯洁无瑕的小孩子的样式。我后来才体会到，当时心里的感动就是圣灵的工作。我跪在那里，思想到人类如何因着自己的无知而背逆神，拒绝神，并且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我正是人群中的一个。想到自己以往的种种过犯，如欺骗、说谎、无亲情、自以为意等等，甚至对主所发出的诅咒，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个不停。我对主说，主啊，我向你承认这一切的罪，求你像我妈妈一样能张开双臂抱住我，接纳我。十分真切的，我听到主的声音对我说，我不定你的罪，去，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的眼泪更是不停地涌出， 一种好似在母亲怀中的感觉又重现了，并且是比那更温暖更强烈。我感觉到自己正像圣经中所描述的那个小孩子，被耶稣抱起来，他抚摸我并为我祝福。我心里当时的那份喜悦和快乐实在是没法形容，我真真切切地经历到了主，我知道他进到了我心里。一直以来我期盼要触摸到的耶稣，他回答了我。5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是跪在那里，心中的感觉就是舍不得与主分离，一直想要和他说话，向他倾心吐意，称谢他。几个月来孤独惧怕的心情一扫而空，心中十分清楚地知道主在我身旁，他正如慈爱的父母将眷顾我，成为我的依靠和帮助。如此的，我不仅拾回了先前所丢弃的信仰，我更觉得是自己重新建立了真实的信仰。这位神对我不再是迷惘模糊，时有时无，老是让我怀疑他到底存不存在，而是实实在在我经历到了的，并且可以每天与他交谈，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可以交托给他的那位神。亲爱的朋友啊，你能想象出神的心有多宽广吗？人类可以背弃他，拒绝他，但神永不会放弃来寻找我们，因为这是神的天性。最近听一位朋友在电话中向我倾诉，我每天都要小心地关上门，拉灭电灯，一个人跪在那里祷告，如此的已经试了有十多次了，但是每次我都会暗笑自己，最终是什么也没感觉到。然而每次我又都会很内疚，是不是我还不够虔诚？电话中那慌急而又无可奈何的语气，使人深感到他实在很怕那位他孜孜以求的主会因为他如此的不虔诚而大发雷霆。同时他也陷入一种更深的困惑，就是主到底还要不要他。其实如果我们把神想象成一位心地狭小与我们斤斤计较的主，那实在是不合情理了。事实是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的诞生，神等待了人类至少4000年，并且期间一再的借众多的先知来表明他自己，并劝诫人类，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最后神还是为着深爱人类的缘故，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把神自己活活的显给人看，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类。甚至当人类再次拒绝他，钉他在十字架上，神爱人的心意仍然不变，正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祈祷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自耶稣基督以后，神把一切的启示都放在人类的面前。一般的启示像大自然、各种创造物，包括人类本身，还有特殊的启示，就是圣经，神自己的话，以及神自己活现在人类面前，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真相。这一切都凸显了神向人类的召唤：转回吧，转回吧。正如圣经中用浪子回到父亲家里的比喻来形容一样，是我们主动要离开父亲的家，是我把背转向了神， 好像那个拿着父亲的财产踌躇满志离家出走的小儿子一样。人类也因着骄傲而背离了他的创造者，然而神却正像那位天天倚门而立的老父亲一样，年复一年的翘首眺望着一晚方，盼望浪子能够回头。我们中间许多大陆出来的基督徒可以做见证，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实在经历了如浪子般的游荡。终于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当我们听到了神的召唤，并且愿意回到曾经出走的父家时，立刻发现被神这样紧紧的拥抱，完全的接纳，并使我们再也不愿离开他了。我想那位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他现在的情景正像是那个回头的浪子，已经走在通往父亲家的路上，只是还没有到达家门。他这个时候如果满怀忧虑迟疑不前，那实在是功亏一篑，对神要给他的救恩失之交臂。若是不气馁不灰心，继续往前走，则神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他也一定会忠于遇见神。有句话说得好，离了我们神不愿意，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永不放弃，亲爱的朋友啊，神既已在你人生的某个时刻让你知道了他，风闻了他，相信神的美意是要你能有一天完全的回到他的家中。你难道只愿意风闻有他，而不愿意亲眼见他吗？你要做的就是寻求他，绝不灰心，绝不放弃。不得到别的基督徒所得到的那份经历，绝不罢休。因为圣经上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下面请听见证旷野与迦南地。我是中国大陆来美并在美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初信者，为着越来越多来海外的同州人，在这异国他乡终于接受了这无价的生命之道，心里常常感谢神，神并没有将我们遗忘。感谢神用他那难以测度的奇妙和大能，带我们这些顽固的无神论宗教信仰者出了灵城的埃及，来到了唯一能通向应许之地的旷野，开始了我们的灵城，也就是称义成圣和得荣耀的天路历程。在这五年天路历程的行走中，也耳闻目睹了一些弟兄姐妹的伤亡与失落，以及自己的一些失败，开始体会到天路历程的狭窄，初信的热情也逐渐变成灵里的谨慎和敬畏。所以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和我们大陆来美的弟兄姐妹分享一些在初信的热情过后，我们在天路行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求神让这些个人的分享不要成为教训或者是难担的重担，而成为我们这些过窄门走窄路的天路客的共勉。第一个问题，相信与信靠。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对我们大陆来美的无神论宗教信仰者来说，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这种相信把我们从狭窄的地的层次提升到更为开阔的天的层次，从魂的境界进入了灵的境界。但 这仅仅是我们信仰生活开始的第一步。其实三位一体的真神作为宇宙和人类的主宰这一事实，实在是超乎我们相信与否之上而独立存在的。从相信耶稣到信靠耶稣，在天路历程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前者是一个知识层面的问题，这种信仰充其量只能带我们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个较为具体的敬天性宗教境界，而后者却是一个生命层面的问题。唯有这种互为关系式的生命信靠，才能赐给我们真正的永恒生命。相信神的话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靠神的话而活着则是事情更为本质的另一方面。圣经中曾经多次提到，连魔鬼也相信有神，并且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看，他们比人更敏感。信道和懂道不是为了增加我们谈天说地的资本，而是让我们这些本来毫无指望的人，能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的扎扎实实的信靠这种真知识度日。这种暗中的灵命上的扎根不会在宗教界博得喝彩，但却是我们信仰的牢固根基。弟兄姐妹们，风闻有神远不如亲身经历神，千万不要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而自满停步，要继续朝着信靠耶稣的标杆直跑。因为更大的奇异恩典是在生命信靠中亲口说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字句与经义。我们信主后也开始承认圣经的权威性，并且会对圣经发生浓厚的兴趣，喜欢探讨和研究，喜欢用有时候连自己也意识不到的骄傲，把这种信仰作为一种理论传给别人听。这当然没错，但我们首先应该谦卑地承认，圣经对人的理性和逻辑来说是一本封闭的书，是一本只有在圣灵的开启下才能发光的书。没有圣灵的开启，圣经只是字句；有了圣灵的开启，圣经中的生命之道、生命的经义才可以显露。古人曰，文以载道，我们读经要读道而不是读文，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痛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悲剧，不在于他们不精通圣经旧约，而在于他们将字句当成经义，把知识当成了生命。曾几何时，在这条天路历程中，有不少人把圣经倒背如流，却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钻研圣经中的字句不会给人生命，千万不要把圣经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这种所谓的崇高境界的研究，对我们知识分子可能是一个很诱人的陷阱，因为这很适合我们文人的那种骄傲性谦卑的气质。弟兄姐妹们，基督教历史中字句的辩论及由此而来的宗派纷争，耗去了多少信徒宝贵的时间和生命。天路行走需要真光，这真光不是知识之光，而是生命之光，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三个问题，血气与圣灵。基督信仰的本质是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替代一个血气的老生命的过程。出信的时候，我们往往有热情和归入大家庭的喜乐，但是 众多劳而无效的宗教活动和一些缺乏秘诀的教义的重担，常常使我们疲倦困惑，以致邻里的伤亡，而进入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的困境。感谢神奇妙地用这些每个信徒必尝的痛苦经历，让我们开始真正意识到一个属灵的重点：人的血气、热情甚至善意承受不了神的圣功，因为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基督信仰的秘诀在于死里复活，血气的老我必须彻底的在生命上而不是在知识上被大能的十字架钉死，然后才能有属灵新生命的彰显。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顺序问题，就是先死后活。感谢神，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并且赐下圣灵作为应许。所以我们从日常生活到教会侍奉，不要给我们的血气有一点的地位，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多多用诚实的心仰望神的圣灵，让他在我们里面自由运行，做生命改变的奇妙大功。弟兄姐妹们，凭我们里面的老亚当是不能走这条超自然的天路的，因为老亚当里面没有善，老亚当不能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和毅力被改良和粉饰。只有一条路，被大能的十字架钉死。不要为我们信主后能做一些好人好事而欢喜，要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他自己的事而惊喜。第四个问题，律法与生命。律法是神对我们人的标准，保罗在罗马书中清楚地告诫我们，律法的唯一功用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无能和不完善，从而让我们尽早地谦卑下来，把眼睛转向耶稣基督这一律法的总结，品尝属天新生命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去查经班、做礼拜、祷告会、传福音等等，在属灵意义上其实都是中性的，这些活动可以是我们新生命彰显后自然流露的结果，也可能是我们在成圣道路上履行律法规条的宗教义务。实际上为主做工远远比不上用心灵诚实敬拜更能满足神的心意，况且圣灵只喜欢透过敬拜神的人做工。在天路历程的行走中，我们的许多灵里的挣扎在于我们过于重视人而不是神的评价，在于我们重视律法而忽视救恩。经历告诉我们，我们既然不是靠行律法称义，同样我们也不能靠行律法成圣和得荣耀。成圣不是一个意志和毅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新生命彰显的问题。如若我们仍凭自己的善意去成全人的吩咐和人的遗传，我们就与耶稣基督无缘，从恩典中堕落了。弟兄姐妹们，真理是让人得自由，我们千万不要从一种旧的律法中被释放出来，而进入另一种新的宗教律法的捆绑，从吃了几千年前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中被拯救出来，而再吃几千年后新的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第五个问题，行道与活道。属灵的果子是属灵新生命自然流露的结果， 神的自然律已经告诉我们，枝子能结果是因为枝子无时无刻不连接在树干上，枝子的存活是第一，枝子的结果是自然而来的第二，这又是一个严格的顺序问题。我们不要因为羡慕结果，我们不要因为羡慕结果而凭自己的方法做虚假的果子。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人的意志、热情和毅力有时是可能做出一些了不起的英雄事迹的，从大公无私到舍己救人，这在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身上可见到。我们能行到有别于做好人好事的雷锋，或有高超道德修养的君子。新生命的自然流露不需要原来的意志和毅力，相反，原来的意志和毅力有时反而会阻碍新生命的彰显，阻碍我们谦卑地来到施恩的座前。所以行道的内在动力是那个新生命，而不是那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原来意志和毅力。生命现象是一个自然现象，正如我们没法用意志和毅力来左右我们的心跳一样，我们也同样没法用自己的意志和毅力来左右我们属灵的生命现象。羊羔是自然界里最没有自己意志和毅力的动物，我们之所以谓之神的群羊，是因为我们羔羊的意志在于我们的牧羊人，也就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不要靠自己的意志和毅力行道，要靠神的生命活道。让我们时刻谨记，属灵的果子只能是属灵新生命的自然流露。第六个问题，宝血与宝价。活道需要那个彰显的生命，在我们走入灵城的更深处，我们会面临宝血和十字宝价的属灵实际。宝血和宝价是基督救恩的两个层面，是救赎人类脱离罪与死的具有释放权柄的大恩典。这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在各个他山完完全全已经为我们每一个做成了的事实，这是我们信心的锚。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不能在神眼里称义，根本不配神的一顾，神因他的圣洁不能看我们。感谢神，他自己儿子的宝血解决了这个宇宙难题。主耶稣的宝血是神看我们人的一层过滤的幕布，因为只有宝血才能满足神的眼光，就像旧约时代的逾越节。我们出信的时候多少尝过宝血的洁净功能和罪得赦免的喜乐，但是由于罪仍然不断地出现，往往陷于屡洗屡犯的困境。这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救恩另一个更为本质的层面。宝血是对付罪行并且对行为有释放的权柄，而十字架是对付罪性，也就是我们的老生命，并且对生命有释放的权柄。宝血释放的是主的祝福，宝价释放的是主自己。弟兄姐妹们，宝血洗罪不会在我们里面洗出一个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新生命的彰显唯蒙大能十字架对老生命的破碎。宝血只满足神的眼光，宝价后面主自己的生命才能满足神的心意。因为那一日只有带着这个耶稣基督生命的天路客才能坦然无惧地站立在神面前。当今所谓旷野的迷惑问题在于生命，它焦点在于 我们只抓住了宝血的救恩，而绕过了更丰盛的十字架的救恩。感谢主，让我们这些曾经一度企图绕过十字架的人，从痛苦的挣扎中意识到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和无力，让我们开始渴慕那个活水生命和永生确据，而重新甘心情愿地跪拜在十字宝架的恩典下面。因为唯有大能的十字架才能带给我们一个真正能冲破死权的活水生命。难怪保罗在传道多年以后从心里呼出，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们，愿神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十字架的破碎工作是主耶稣已经成了的大恩典。我们天路客不是折磨自己的苦行僧，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十字架不只是苦难，不是象征性记号，十字架不要刻意去寻找，十字宝架就在我们实际的日常生活中。以上这些是我个人在天路历程行走中的感受，其实也是用以警戒我自己，不要潜移默化成一个能说不能做的新法利赛人，而要时时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感谢主，他为我们这些本无指望的人开了这条唯一能冲破死权的天路，并赐他自己作为我们走这条天路所唯一依靠的秘诀。这就是我们这些天路客内心深处的喜乐和盼望。我们应该珍惜神给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把自己作为活祭，让神的灵能在我们心里自由运行，而成全他自己的美意。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弟兄姐妹们，不要为我们被召出了埃及而自满，真正用心走这条天路的人知道，旷野的迷惑有时更大于埃及的引诱。惊醒啊，同道的天路客，旷野不是迦南地。车灯之外的路，这是一篇在美国中西部印州南湾华人基督教会93年复活节受洗的见证。决定信主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选择，也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的到来极其自然，没有突发事件的影响，没有社会、家庭、健康等等的压力，没有戏剧性。然而熟悉我的朋友会觉得我的选择很不容易，因为我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我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东西的人。小的时候，我相信现代科学是与有神论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在我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社会经验之后，我觉得自己既不是有神论者，也不是无神论者。我出生在大陆南方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在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此后我觉得不可随便相信任何事物，不可人云亦云。中学毕业后，我当了6年机械工，了解了社会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的丑恶面。这6年是我对社会人生思考最多的时候。我读历史、读佛经、读孔子、读孟德斯鸠，尝试反叛，经历失败的痛苦。回复全国高考后， 我考进了医学院，毕业后当了两年医生，对生与死有了深刻的体会，然后到日本读研究生。1989年到美国做研究，在这个过程，我的家庭，我个人的生活都经受了种种挫折，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必须经过12分的努力才获得成功。这些经历都使我形成主观、自尊、不服输的性格，以不随波逐流、不易上当受骗自夸。来到美国后，我接触了基督教，像我当年努力了解无神论一样，我努力了解有神论，读圣经和有关著作。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在理性上接受主，有许多疑问一直没有得到从理性上能够接受的答案。有两个因素使我终于做出了信主的决定，一个是92年的冬令会，本来我没有决定参加，中途牧师把我拉去了。那天晚上在会场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转来转去，就是转不进目的地，路很黑，除了车灯照到的地方以外什么也看不见。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里，我对这地方一点也不熟悉，车灯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为什么我知道前面是路而不是危险呢？我没有先下车跑去摸清楚就把车开过去了，完全是个信字，因为我相信前面是路，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相信它是存在的。这使我想起了信仰，如果靠我自己的力量先去证实神的存在然后才信，恐怕一辈子也完成不了这个研究，一生都在迷途中徘徊。接受主完全凭一个信字。冬令会上吴博士的演讲也对我影响很深，虽然他的演讲主要指出现代流行的科学理论的不足之处，但他的演讲使我想起了人生的不可知，世界的不可知，万物奇妙无比。现代科学越进步越发现这个世界的奇妙与不可理解，虽然我们能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细胞的精微结构，但是对为什么人只有一个鼻子而且长在脸上却无所知。人的知识是局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的理论是有前提的，人是渺小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另一个因素是信主所得的平安喜乐，很多兄弟姐妹都为此做了见证。我孤身奋斗了几十年，尝尽甜酸苦辣，精神十分疲倦，尽管还没有失去进取之心，但精神上的重担很希望有人来分担。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分担我的精神压力，只有耶稣基督能做得到。下面是一篇报道纪实，寒夜烛光。岁末的德国北部，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大地，黄昏后冷寂的街上行人也渐渐稀少了，临近圣诞了，忙碌了一年的德国人正为圣诞节张罗着，暖暖的壁炉挂上的松果，高高的圣诞树上缀满了闪亮的小球，妇女们在厨房里烘烤出甜甜的香味儿，孩子们爬在窗前兴奋地等待圣诞老人的铃声。德国是童话的故乡，圣诞前夕的街道躺在静静的雪夜里显得更童话了。夜幕降临时，点点烛光从家家的窗里露出，在悠悠的寒风里跳跃着，如爱的火苗，似一颗颗望穿秋水的眼睛凝视着夜空。那儿 是否还有未归的旅人。圣诞夜是该守在家里的日子，家家烛光好像都为那寒夜未归者点亮，在茫茫夜雾中，唯有这点点烛光敦促着漂泊者的脚步。1991年的岁末，我在德国北部的汉诺威城度过了一个这样的圣诞夜。在圣诞节前后的18个寒夜里，我走访了德国的11个城市，每一夜都看到这点点烛光。曾经有好几个晚上，在不同的城市、不同建筑风格的教堂中看到同一幅风景。高高的十字架下铺着鲜花，优美的圣乐在烛光中回荡，有虔诚的基督徒，也有戴着无神论的眼镜观察世界的人。国界、种族、信仰的鸿沟在这片烛光之中显得无关紧要了，唯有神的爱在这里融合了每一个人。主持者安排我在烛光中用中文做了几十分钟的演讲，主题是圣诞节的意义。烛光下的中国学人都有义务把这演讲翻译给他们同桌的德国友人，这是主持者设计的一个巧妙的点子。对上帝没有兴趣的人此时此刻也不得不摘下耳罩，专心资质地聆听关于天国的福音。这是德国11个城市的基督徒为中国学生举办的一年一度圣诞晚会，这也是各城的中国学生学者回家的日子。在这个家里等待的他们的有点燃了的4个星期的红烛，有备烤的甜甜的西点，有暖融融的亲情，也有圣诞老人的礼物。这儿虽然没有家乡那煮的香喷喷的火锅，也没有德国人家里那烧的红红的壁炉，可是在高高的十字架下他们却感受到比炉火更让人感到熨帖的是从每个基督徒内心里流出的爱。当年的马克思为了诠释共产主义的定理，曾经在他常去的图书馆地上用脚磨出了一道深深的沟痕，那是他昼夜思考世界的印记。今天在他的祖国也有一间小小的图书馆，那图书馆的地上正被无数来自中国的思考者用脚磨出沟痕，那是他们追寻真理的见证。葛牧师和他的中文图书馆虽然不及马克思的故居著名，却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学生学者。这不是童话，或许是后人将会读到的一段历史。20多年前我还在台湾的时候就认识了葛忠良夫妇，那时候葛牧师就好像开着大篷车游走四方的吉普赛人，开辆大旅行车在台湾的大街小巷间穿梭。他的大篷车里装的不是吉普赛人那一堆赖以生存的家当，满车厢里排列着全是中文福音书刊，那是他的活动书房。车每停靠一个地方，他就打开车厢的两侧，呈现在路人眼前的是别致的车厢书架。他每停靠一地，总要设法用文字让那儿的人有机会日复一日地回想他所传出的信息。10多年过去了，我到了北美，葛牧师也早已回到了他的祖国。这次在德国北部的汉诺威再次相逢，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德国老友依旧和20多年前一样，当然岁月也悄悄地改变了他。葛牧师的头发和胡子已经转成灰白了，他的那辆福音大篷车也变成了一座颇为像样的中文图书馆。大篷车车主如今成了中文图书馆的馆主，街头的宣教室如今成了一项大型福音工程的组织策划者。 葛牧师高兴地向我介绍这项大型福音工程。中文图书馆是这项工程的主体，华人查经班、宣教华餐是配套工程。所谓的宣教华餐，就是由德国基督教家庭组成，向全德中餐馆以祷告、定期到指定的餐馆就餐的方式，向华人餐馆业工作者传福音。此外，每年春天汉诺威城国际工业展览会期间的福音茶会，以及冬季许多德国城市的圣诞晚会，则是这项工程中的特别指定计划。葛牧师如数家珍地谈到这项工程的每处设想，虽然不像童话那样烂漫，却在琐细中处处引人入胜。这个图书馆在他有一期的通讯上刊登了这么一段有意思的文字：在历史上，人类拥挤的程度从来没有比今日更甚，奇怪的是寂寞也没有比今日更甚。在拥挤中寂寞，在热闹中孤单，在众声喧哗中无人可与攀谈。借着大众传播工具，我们也许可以不断地听到别人向我们说话，报纸、收音机、电视，他们不断地告诉我们各样的事情，从太空人上月球到越战，到我们该买哪一种洗衣粉，永远都有人向我们耳提面命。但令人不平的是，谁来听我们呢？旧约圣经中，耶和华曾经晓谕所罗门王：我睁眼看，侧耳听。诗篇中也说，他侧耳听了我的声音。在这孤寂的世代里，除了上帝，谁能让我们一诉衷肠呢？无怪乎这间小小的中文图书馆总是宾客如云，无怪乎有人利用度假的机会来这个图书馆小憩，无怪乎有人从迢迢千里之外来电来函，与这对素昧平生的德国夫妇盘谈，无怪乎信上帝和原来信无神的人都把这里当作可以让心灵投靠的静港。这间图书馆是上帝为他寂寞的孩子设在德国的家，上帝在这里垂听每一个人的声音，他也派遣了一对使者驻守在这里，为的是让这些生在寂寞世代里的孩子有个倾诉的地方，也为的是让这些迷失在血液里的旅人找得见家里的烛光。那天我在这中文图书馆里见到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孩，她刚到就匆匆来见葛牧师。她说她在国内的老师曾经是这间图书馆的常客，行前老师嘱咐她，一到德国立刻就去找葛牧师。我也遇到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我们称他为 A 君吧。他对我讲了一段奇怪的故事，他是这样开头的：我会飞，真的，我出身不好，在大陆吃了不少苦，所以我千方百计地想出来。来德国几年了，护照已经过期，不想轻易地回去，也没法把妻子孩子接来。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我的家人。我想我要是能飞多好啊，在梦里我真的会飞，我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没什么可以阻拦我。每次我一想家，夜里就梦见自己在飞，每次我一感到走投无路，睡梦里就会飞得自由自在。可惜那只是在梦里，现在我不常飞了。自从去了葛牧师的中文图书馆，在那儿认识了主耶稣，我就很少在梦里飞了。我正在读博士，我依旧不知毕业后的路是什么样的，我依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的家人。可是上帝知道，他会有安排。那晚在圣诞晚会的烛光中，一位穿红袍 戴红帽的圣诞老人穿梭在孩子们中间，每个孩子都从圣诞老人的大背包里得到了礼物。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位圣诞老人也有一个孩子在好远好远的家乡，在一个没有圣诞烛光的地方，在那想念他的爸爸。这位圣诞老人就是 A 君。在德国的那三个星期里，每到一个地方都听到一些比童话更动人的故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主角，那位流着日耳曼民族的血液却揣着中国心的德国人葛中良。在这里且让我将这些美丽的故事简化为一组单调的数字。德国中文图书馆拥有固定读者约2000人，每年邮差要从中文图书馆取出约3000册书、300多个录像带，分寄到全德及欧洲各地。中文图书馆的借阅方式大多是邮寄，这种服务方式在中文书报极少的欧洲可说是独见一格。全德境内约有15个中文查经班分布在各地华人集中的地方。葛中良和柏林的洪立民牧师、法兰克福的陶恩光牧师等等是联络者。葛牧师组织的宣教华餐的参加者已经发展到90多个德国家庭，全德1400多家中餐馆正期待着更多的人为他们送去烛光。每年12月的圣诞晚会、春节的福音茶会已影响到德国境内外无数的华人。点点烛光一直从莱茵河畔传送到黄河堤岸。所有的数字都不及文字美丽，所有的文字都不及真实本身动人。寒夜里烛光不仅仅亮在德国，在地上每一处有迷失者的地方都有那如豆的烛光。见到烛光就想到归家的人是有智慧的。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地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